习亲信落马，全网哗然。川普连约中俄元首谈判，美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团体加入，无王抗议。雨朦胧引人体展重浮水面，二十年前已遭揭露。路透社专访哈马斯已停火五年，不承诺解除武装。中共将供应链作为武器，惊醒全球共同反击。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8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礼拜五军方大地震宣告何卫东、苗华等九人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军籍。礼拜六，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部解放军部就发表社论话，对何卫东、苗华、何云军等人的深挖彻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无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情色，冇免罪，丹书铁券，冇铁帽子王。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在节目中讲，军部、解放军部掌控主权，来自两个势力，既是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喉舌，亦是中央军委的报纸，一个是习同蔡的喉舌，一个是张友侠的喉舌。这次这个文章应该是属于军队张友侠控制的宣传渠道，而非直接由中共中央宣传系统操控，这个讲明军中权力结构出现微妙分裂。另外，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访欧回国后，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官方稿未提习近平的名，这个在党内被视为非常敏感的低调反叛。陈破空指出，他分析李强或在尝试以行政体系为核心，降低个人崇拜色彩，甚至有意维持同习近平的距离，形成权力制衡。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可能标志着中共内部进入两股权力并存的新阶段。海外网友对于何卫东、苗华的落马讽刺不断，他们在 X 上说，反腐败越来越似个笑话，拉帮结派，故意提拔大贪官九人，明显是造反失败，扣了个贪污之名被肃清了，再次证明所谓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最后这个谣言很大机会即将成真。定长诗开长锣，大戏暗暗开始。外界对于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军中亲信相继落马，究竟是习近平自己清洗，还是习的势力遭到党内政敌打击，说法纷纭。民主中国阵营主席秦俊博士对大纪元分析说，他不相信这个是习的所谓自我革命，哪个愿意自己斩，左膀右臂，中共是黑箱政治，只有拍一下一下翻开牌才知道。但是根据分析，习近平是不会很不容易将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再将自己的左右手斩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还有网友说，推背图的预言勇士后门入帝宫时刻即将来到。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礼拜五表示，预计下个礼拜在马来西亚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先前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在白宫接受访问时表示，将在两周后和习近平在南韩举行会晤。贝森特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说，何立峰和我以及代表团将于明天大约一周后在马来西亚会面，为总统和主席会晤做准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介绍称，在川普总统和习近平预定的会晤前，双方将于下个礼拜继续进行面对面会谈。当川普礼拜五在白宫和泽连斯基共进午餐，在讨论结束俄乌战争时，川普说，中国希望对话，我们亦喜欢与中国对话。川普确认和习近平会面，两周内还将与普京见面。陈破空认为，川普一方面与中俄两强接触，另一方面以双边形式分化两国联盟， 可能希望借会面探讨中共对俄方的支持问题，这个是典型的尼克逊式战略，以外交灵活性打压敌对阵营。他分析，川普此举或目的是重启美国主导的全球谈判格局，在中共内部不稳时进一步施压。数个马克思主义团体计划参加10月18号的慕王集会，抗议川普总统的政府及其政策。据报道，美国各地预计将举行超过2700场慕王日抗议集会和游行，涵盖小城镇以及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等大城市。纽约市活动的网页显示，多家马克思主义组织被列为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共产党、青年共产党联盟、自由社会主义党以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慕王发言人尤尼克·埃普斯坦·奥尔蒂斯告诉《大纪元时报》，美国共产党只参加纽约的活动，并不代表慕王全国活动整体立场。官方网站强调，活动组织者致力于非暴力行动，希望所有参与者在面对意见不同的人士努力降级潜在冲突，并在活动中遵守法律。任何形式的武器，包括合法准许的武器，都不应该带入活动现场。这次抗议由不可分割联盟协调，该网站指出，击败持续几十年右翼接管美国政府不是易事。这个自称草根运动的组织，由政治活动家埃斯拉莱文和尼亚格林帕格创立，目的是选举进步派领导人，并推翻川普政府议程。组织者估计6月14号的首届慕王日活动吸引了约500万人参加。10月18号参与人数可能会超过这一数字。当记者在6月向川普询问为何抗议被称为慕王时，总统回答，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国王，我必须经历各种困难才能够获得批准。反共专家、作家特雷弗·劳登表示，参与慕王运动的左翼人士中，很多人同时和民主党、社区组织及教会团体有重叠，但核心仍是忠实共产主义团体。他表示，慕王抗议目的是通过将川普贴上独裁者标签，向其施加压力。劳登指出，共产主义者会将所有反对者贴上标签，以此为理由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推翻反对者。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每个慕王活动参与者都意识到运动中共产主义势力的影响。他提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是参与10月18号活动的最大马克思主义组织之一，该组织意图古巴和中共政权建立联系，并派出代表团访问这些国家。劳登还表示，不可能分割联盟作为协调方，其运作模式类似加盟组织，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该组织努力吸纳广泛的民主党联盟成员，甚至包括一些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绿党成员、黑人活动家及教会活动家。日前，北京798启浩艺术馆内部员工爆料，于朦胧遗体未火化，被制成活体冰雕，冰泉 B4 层14号冷库浸泡福尔马林代塑化标本。网上传出相潜规则于朦胧的田海勇近日在电影《火种》的首映会上脱口而出活体两字，更是引发争议。田海勇的已故丈夫徐明为元大连实德集团总裁，被称为薄熙来的金库，而曾经在大连主政多年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则是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先锋。1999年8月，薄熙来亲手特批了大连赫根斯生物塑化公司，亦就是遗体加工厂。同年9月，中共正式展开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灭绝行动。据中共党媒新京报报道， 2010年哈根斯网站开张，当时一具经处理的遗体最终造成标本的市场价高达70万元人民币。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铁证如山系列讲座《人体标本背后的惊天黑幕》一集中曾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全世界人体标本的最大输出国，而全球最大的两家从事人体塑化机构就是大连哈根斯和徐洪锦公司。大连洪峰董事长、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徐洪锦曾为哈根斯的总经理。追查国际于2012年对徐洪锦进行了录音调查，徐洪锦说部分遗体来自大连市公安局，而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遗体买卖。该公司副董事长黄洪春亦在电话中承认用法轮功学员制作人体塑化标本。原天津计院610办公室主任向追查国际调查员承认，谷开来非法售卖的人体模型中不单止是法轮功学员遗体，还有上访的藏族人和蒙古族人。知名媒体人李牧阳在节目中透露，洪峰公司自2022年7月开始还投身到食品加工业生产预制菜。网友留言表示，人体塑化公司生产预制菜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希望真相不被隐瞒，这个是为自己、为家人，亦是为下一代生命安全着想。巴基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一名高层官员告诉路透社，哈马斯打算过渡期间负责加沙安全，并讲无法承诺组织会解除武装，这个立场反映美国确保终结战争的计划有其难处。报道指出，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纳扎尔表示，哈马斯准备好停火五年，以重建受到战火摧残的加沙，同时保证之后形势演变将会取决于巴勒斯坦人获得建国前景和希望的情况。纳扎尔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为该组织近日在加沙执行公开处决等镇压行动辩护，强调战争期间总会有非常措施，并被处决者都是因处决罪行受到定罪的罪犯。即使哈马斯过去表达类似睇法，但纳扎尔于加沙第一段停火协议达成后数日发表这番讲话，反映出在怎样落实彻底终结这场战争方面遭遇的重大障碍。哈马斯的立场和美国总统川普规划的加沙愿景有着极大差距，接下来的谈判预计将处理哈马斯的武器和加沙的治理安排。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针对纳扎尔上述讲法表示，以色列信守停火协议，继续履行和落实协议内容。纳扎尔15号被问到哈马斯是否愿意解甲时表示，我无法回答或者不是，坦白讲，这个取决于计划本质。解除武装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武器要交给谁？他同时表示，包括武器在内，下一阶段谈判议题不单止和哈马斯有关，亦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有关，需由全体巴勒斯坦人达成共同立场。针对纳扎尔的讲法，白宫请路透社参考川普16号谈话。川普当时说，我们获得了他们的承诺，我认为他们会兑现承诺。他提到哈马斯已经规划更多遗体，但没有多谈解除武装或过渡期间哈马斯是否继续存在在当地等问题。关于2023年10月7号袭击时俘虏的人质，纳扎尔强调，哈马斯无意留下那些罹难者的遗体，哈马斯目前已经归还28具遗体中的至少9具，但寻找更多遗体时遭遇技术困难。纳扎尔表示，如果有需要，土耳其或美国等国家会协助寻找。白宫贸易顾问彼得·勒瓦罗表示， 而家全世界已经意识到中共主导全球供应链引起的后果。他说，根据我们观察，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世界不会再就事件视而不见。2017年，纳瓦罗作为推动白宫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进行为期九个月审查的关键人物，跟着在次年十月发出的146页报告中，将中共标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性和关键材料和技术供应的重大且日益增长风险。报告指出，在弹药和导弹所需的关键能源材料方面，通常没有其他来源或可代替材料，即使存在代替方案，时间和成本亦可能非常高昂，有时每次可达数亿美元。纳瓦罗表示，我的工作每一日实际上都是担心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磁铁、药物、轴承或其他所需物资。他并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战争因马蹄铁而败。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你放弃生产，就无法投射力量；如果你的供应链通过对手的港口，就无法阻吓侵略；如果你不能够生产自由世界所需，你亦无法领导自由世界。纳瓦罗说，现在我的工作轻松多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去说服任何人，这个不单止关乎我们，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一周前，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额外 100% 的关税，理由是北京对稀土元素实行激进限制，而稀土元素几乎应用于所有电子设备中，中共几乎垄断了这一市场。川普表示，这一高额关税不可持续，但他认为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他们逼我这样做，美国仍在寻求一份公平的协议，中共从第一天起就一直都在欺骗我们。川普认为，高关税使美国处于强势位置，他预计即将在南韩举行的美中峰会将达成一份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之前警告，如果北京不愿意成为可靠的贸易伙伴，美国及其盟友可能唯有进行脱欧。欧盟亦表示愿意与美国协调应付中共对稀土的控制。丹麦外长拉尔斯·拉斯穆森说，这个是我们与美国朋友的共同利益，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更好地向中共施加压力，促使其公平行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请你记得订阅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